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上次那个主耶稣写的门铃好长好长，那个你会背吗？
背呀、
蒙哥也不会背，不过蒙哥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上次是说上铃下铃开头都是因为你，因为你
都很长，
都是讲道理的门铃。太长了，就干脆再简缩一下，跟这个横批一样，可以缩短成三个字。上联下联啊、加上这个
都是三个字。
横眉都是三个字，一共九个字就写完了，所有的中心思想都在里头了。
感谢你，因为你，
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蒙哥还是从这里边找的几个字，上联叫做父是谁啊，下联叫做子是谁，中间还是写有福了。
啊，有福了，
对吧？因为这是他提的问题嘛，啊，这个什么叫做聪明通达人被藏起来的事情，那不就是父是谁，子是谁吗？什么是婴孩显出来的事情？我们得了指示之后，我们到底知道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耳朵有福了呢？从前君王先知没看见的是什么呢？那不就是父是谁，子是谁吗？对吧？这样就好背了啊。嘿嘿，这样咱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往下是个好故事。
耶稣越往耶路撒冷去，这个耶路撒冷的势力啊也就越向他靠近。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从城里边来，从祭司长那边来，
文士法利赛人啊，律法师啊，
对纷纷来试探他。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他从哪里起来啊？
说不定他也在听主耶稣的道了。
哦，也许是前面这些道。
听完了，然后就起来要发表他的高见。
他们坐着听是吧？然后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就爬起来。他为什么不就说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要说起来试探耶稣。你觉得起来跟来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大家都坐着嘛，他一起来，所有的目光就转到他身上。一看这个衣着是吧？可能是法利赛人的衣着。
别地方有讲说从耶路撒冷来试探他，那个叫做来，对不对？那个是打算好了。这个起来呢，他也许是坐不住了，他也许是啊想表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总之他听着听着，他觉得他需要讲话。
对，律法师。中间也有好些都是法利赛或者撒都盖或者是文士啊之类的。
那假设这个是和前面的话连在一起的话，我们不知道。从他问的问题啊，其实倒能给我们一些线索，在服事的时候还挺有用的。陆家还是先给我们念念吧，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这个问题好不好啊？
好啊。
为什么好呢？
光看问题没看前面说试探耶稣的话啊，前面那几个就问题来说呢，这个就问到我们自己心里去了。信主还不就是得永生吗？
那为什么被说成试探？假如他不是试探来问，他难道会问不一样的问题吗？
这个试探的话好像想有这个恶意啊，想要得耶稣的把柄或者怎么样，或者他说一些健忘的话，就有点像说他并不认为耶稣是神才派来的。
你在带查经的时候有没有遇见类似的情况？
有人不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他问的问题不见得是一样的问题，当然 可是呢，跟这个场合很像。你怎么判断这个问题？至少摆在圣经这个地方呢，这来路有点令人起疑心呢、
可能他这种问的问题，就显然里面会有点蛮骄傲的一个问题吧。
他也可以问得很客气啊，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单从这个问题的内容来讲的话，其实他没什么不对，干嘛被说成试探？当然我们可以说神知道人的心，神知道他是试探，所以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可是还有没有别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来路啊？值得留心，
就是底下了。
不看底下，
不看底下。
因为我们自己在带聚会的时候，我们带查经的时候，他没有底下给你看了，你被摆在耶稣的位置，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来了一个问题？你要小心一点。
或者说他是称呼这个主耶稣的名字啊，夫子啊。
我看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就是起来。什么叫起来呢？不见得说是一个人站起来就不对劲儿，不是不是。
或者说当时老百姓他可以坐着问嘛？
我看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无论前面耶稣在说什么，你讲你的，他问他的，他问的问题跟你在讲的完全没关系。
那不经常传福音的时候经常遇见吗？
是啊，就表示说你在讲的时候他有没有在听啊？
没在听。
他没在听，他在心里面替你打分数，打着打着他想说，你讲你的，我筹划了一个问题，我酝酿了一个问题，我到时候我就来。
不是一个问题，那是一系列问题。
那绝对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包。
总有一个问题要把你问倒了，他就舒服了。
我们在查经，我们在讲道，我们在传福音，你别看他坐在前面啊，或者坐在角角里，两个眼睛瞪着你看，他可能完全没在听。等到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所问的问题跟你要讲的东西是一点儿搭不上边，那个问题可以是个很好的问题，从那个问题本身呢，你没办法判断，到底这个问题从哪儿来。可是从他没在听，他问他的，你讲你的这件事情呢，倒是值得留心。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不过这种愿意问问题的，就是说也分两种啊，一种是他问不完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是稍微要等一下，你发现说他里面太多的问题。想一股脑儿全蹦出来那种，就先让他稍微等一等，我们聚会完了然后我们单独的再聊哈，就说明他蛮认真的在想，蛮迫切的，这种也看得出来。那种的话我们就会花点时间，就着他所提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也是在座其他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的一样的一个心里面在思索的那种，就效果比较好。会问问题到我们心里就感谢主，就说哎呀，他们就是至少说还有点状况，有点反应，怕就是说大家都不说话，四下无声，就听你一个人讲。
假设你在带查经，或者你在讲道，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咱们的听众什么样的人都有，对不对？你正在传道的时候，他照样他站起来或者举个手就给你问问题，那你说打好还是不打好？那这时候站在耶稣的立场，他的确有几个选择，像你刚才讲的，头一个选择是蛮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哎呀，这个问题跟我们现在讲的不太有关系了。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留下来好好的谈。可是，假如大家一下子听众的注意力都被这个问题吸去了，那你在答他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呢？或者你怎么答呢？
怎么答
啊？我们当然可以从耶稣的答案里面来学到一些东西。
圣经里怎么说？
可能你正在讲，你讲了一半呢。大部分人都在听，你也觉得说好像主与你同在啊，靠着他的恩典呢，今天好像大家听得蛮好的。一个问题出来，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问题，把听众的注意力都打散了，都把你吸走了，你不答还不行，那你怎么办呢？
非答不可就得答
你非答不可就得答，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你刚才讲到哪里了。
就到时候再拉回来。
假如可行的话，就把它拉回来。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跟小贝做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做传道人的锻炼是特别好。因为你讲你的，他问他的，他就是故意要问到你，看能不能说把你问偏离主题，他就很得意，是不是？
然后蒙哥已经经受了大概多少年了？这些每一次说，哎，我们讲到哪里了？我们要回来。
是、啊。
讲。
你要是不知道讲到哪里了，你就说哎我讲到哪里了，这样反而比你自己在上面像出洋相一样更好，对不对？因为底下人会帮你想，然后刚才那个问问题的人也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显然他把你打乱了，对不对？
嗯，
你就可以说哎我讲到哪儿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假设了，这是蒙哥的假设，这一段跟前段呢是有点连在一起的，就是看看主耶稣怎么答他，并且主耶稣有没有办法把整个的在扯回正题上。
嗯，耶稣是反问一个。
哎，耶稣首先反问一个，哎我们也可以反问一个啊，就反问一个是蛮好的办法，只是说你要反问的有道理啊。你这个反问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说心服口服，而且合题，而不是说他问一个你问一个，就是跟他唱对台戏一样。耶稣问的是什么呢？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哦，哎，这个不错啊。
看他是不是个用功的人呢？
那耶稣显然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呢，那是非常有把握的。耶稣绝对知道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不过呢，耶稣也绝对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试探性的问题。你讲了半天，你要是不能把这个承受永生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在一直在寻求的这个问题啊，给我们答一答的话，那你教导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可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语气来回答他的。这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哎，这两个问题还有一个好处。
嗯，
你知道他这个问题有个什么特色？就是、
这个问题。
承受永生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有没有？
在旧约里面。
旧约里面有没有？
以诺嘛，就不见了。
以诺就不见了。那永生这个词是他发明的吗？这个还有什么
永生这个传道书。
哦，传道书说啥？
个案其实称为美好，又将永远啊永生括号里面有个永远安置在人心里。这个里面
可是有学问啊，背圣经还会背那个圣经的小字。
对，因为经常要跟人家讲嘛。
永生，哎，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嘞。这个词如果你到旧约里面去搜一搜，你会找到什么东西呢？
嗯，
因为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他们追求侍奉神，可是他们追求永生吗？
是啊，在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这么直接的词。
哈，你这可能就错了
啊！
赶快上电脑搜搜，现在的人真好，有这个电脑一搜就出来。
哦，不过耶和华的名是这样，永生神的名。
对呀，耶和华指着他的永生启示啊，神是永生的，而且神造人的时候把他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不是讲了吗？要伸手摘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怎么样啊？永远活着来。
对，
然后诗篇里面应该有蛮多的
诗篇啊，
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说他侍奉的是什么永生神，永生神，对不对？
对，神的
称呼是永生的，人不是永生的，这个是问题啊。
就是人承受永生。哎，你刚刚说那个吃那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这个倒是
对呀，
蛮早的。
而且在诗篇里面他不断的这样说嘛，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人要是能够朝见永生神，那他不也成了一个永生人了吗？永远的生命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照说是在锡安山呢、是不是？大卫也要求神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因此这个永生这个观念能够从旧约里边读出来，这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情。这个律法师尽管他可能是来试探耶稣，他可能是不服气，可是的确他问的问题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他是为他自己问题。
我该做
什么？他只是不晓得说耶稣呢是不是能给我这个答案，我就拿这题来试试你吧。他并不见得是一个非常恶意的试探，为了要得把柄控告他，要看看耶稣讲的话合不合律法。
那为什么又叫试探
呢？像我刚才讲的，他这个问题的目的啊，很可能他自己认为他有答案，他想看看耶稣啊你有没有答案。
嗯，
他并不是说啊，耶稣你一定有答案，像尼哥底母一样，我来找你，请你把这个答案给我。不，他是在群众中站起来考考你，嗯，考考耶稣，
可能就考
是
考考你的心态，
考考你看你够不够资格。
嗯，
他不是出于信心的问题，
万一答得不好就出洋相，就当这么多人面。
是啊，他有点
羞辱
他，
只要答不完全呢，他就可以那个。
对 对, 对，那他心里显然是有点答案的，因为一个人能够从旧约的圣经里面读出这个永生这一个观念呢，是真正与我有关系的观念。
嗯，
对不对？你说了半天都没用，你能不能承受永生？
嗯。
那个是根基，因为连大卫都在寻求永生，他要求神引导他走永远的道路，永生的道路。那这个永生的道路跟这个所谓生命的赎价是有关系的。人在向神呼求的时候，是向永生神呼求，是向神的永生来呼求。摩西在写诗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呐，这个永远的问题在旧约里面其实是蛮清楚的。只是以色列人往往就是被这些献祭的繁文缛节了搞得手忙脚乱，把这个重要问题忘了。
嗯，
因此这个律法是真的是有几把刷子的。
是，这律法师。
那耶稣用这两个问题反问他，其实也就给这个律法师一个表现的机会了。
嗯，
对不对？
给他个台阶，用功学生。
你怎么样？你这个问题很好啊。
演算一下。
律法书，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跟你念的是什么是两回事情呢？
嗯，
首先你要从里面写的里面能够整理出来。
对对对，
有了你自己的心得啊，那我们可以讲到这个答案。
嗯，所以说这个试探可能就是他已经有一点答案了。对，
他认为他想跟耶稣较量一下。
嗯，
但是耶稣讲的这两个问题是真好，因为人如果不读圣经啊，这事情没办法跟他讨论的。我们用这个专家的话讲，我们所说的神学是启示性的神学，对不对？但是换成这个老马老毛的话，他们就是说这个没有所谓啊神那头来给人的启示，那个叫做胡说八道，嗯，啊，没有所谓神圣的一成不变的这种本质存在啊，一切是从人的感官，从人的这个接触的这个物质来出发，
嗯，
其他的呢根本不用去讨论它有没有。啊，这启示性的神学被他们说是胡说八道。那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答案的指标很好，哎，也是我们回答所有问题的基础。就是我可以跟你讨论，但是对你来说，嗯，有没有所谓神赐给人的话，神赐给人的启示，神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从那一头来的答案
是，
哎，这个在以色列人一听他就明白，这个叫做律法。
嗯，
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他根本没有读过圣经，你去跟他讨论圣经的事情，他是从一个逻辑，从一个观念来看你们所说的圣经，哎，到底说的有没有道理？那至于这个圣经他有没有读过，那不是问题，他只要看你的答案，他就可以决定圣经对不对。你看这个人是很天才的，
嗯，是。
那你读了圣经之后呢？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他也有想啊，也有去，嗯，蛮用功的一个人。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查经班？为什么最好一个弟兄啊，一个慕道友能够在查经班里面成长？
嗯，
他可以慢慢的开始自己读，你自己读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
嗯，
显然耶稣他知道这个人是个律法师，他知道这个人起来的时候之所以被称为试探呢，很可能是这个人自己有点答案，他就让他先讲他的答案吧。那他回答说什么？
嗯，
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乖乖，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是本来就摆在一起的呢，还是他摆在一起的？
这个旧约里面有记一个嘛，生命记里面。
生命记里面，把生命记拿出来给我们读一读。
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
它上面怎么写的呢？
第四节开始念好了。嗯，
好，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嗯，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啊，然后呢？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到哪儿去了？
啊，那个呀，那个是另外一个理。
啊，我就说嘛，
嗯，
人家这个人可是有本事啊，因为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这一个地方。据我所知，
嗯，
那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哪来的呢？
这个后面也有啊，利未记，
利未记
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这爱人如己跟爱邻舍如己有很大的区别啊。
那前面有一个了，还有一个，前面
已经
就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他可能这个跟邻舍是有关的。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律法师是了不得。
嗯，
我们今天把这个话倒背如流，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清楚的。在旧约里面，
就我自己念一遍，我可能还总结不出来。
我也琢磨不出来。
你没读出来。
就是、啊，
读出来就说、
哎、他硬是给你读出来了。
嗯，真的很下功夫。
因为你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传道人第一个靠串珠啊，第二个就是靠电脑。那新时代已经是只靠电脑，不用靠串珠了，因为这个串珠本呢、啊、其实不够完全的、啊、
嗯，有些地方它没有串过去
啊，
要有一本那个经文汇编，那个才比较多一点。
把这个邻舍这两个字放到摩西五经里面去搜啊。
嗯，
我现在蒙哥发现蒙哥这个电脑版的圣经有点问题，自从上次跟你做节目之后，这个邻舍所有的邻舍里面没有和爱合在一起。
嗯，
他甚至说要恨你的弟兄，指责你的邻舍。什么地方讲说爱你的邻舍呢？
下一节。
我晓得啊，但是你要把这个邻舍这个观念和爱连在一起，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嗯，
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去觊觎你邻舍的妻子牛羊好东西，是不是？你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日落以前要先归回他。哎，这个邻舍啊，当初他们这个惹神愤怒的时候，利未人是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
嗯，
杀了邻舍可以躲到逃城里面去。这邻舍这怎么是一个爱的对象？真的不是这么清楚的。
嗯，现在邻舍都关起铁门，互不往来，都不认识，有时候。
那真的是，我家斜对面以前住了一家人，这是中南美来的。我们住这个地区很便宜的房子，所以就像联合国一样啊，各种颜色、各种地方都有。我要去跟他打招呼，他就赶快把门关起来。
嗯，
因为他们有的人是没身份的、
哦、啊，
或者他在躲什么事情。啊，他真的，他住了好几年，就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话。
那生怕你待会把他捅出去了，那就
谁知道？谁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律法师真是了不得。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啊！这个《生命记》里面讲了三个，他这里讲了四个：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答案太好了，是不是？他的中心思想是爱，
而且他的回答都已经。现在就成为圣经引用他、
嗯、那真是说到主耶稣的心坎里面去了。哎，中心的思想是爱，中心的对象是神，还有什么呢、嗯、
爱邻舍，
你的邻舍。那主耶稣是说爱人如己，他是说爱邻舍。因为这个所说的邻舍啊，哎呀，是有定义的啊。那耶稣知道这个律法师的确是下了功夫的，耶稣就夸奖他，说什么呢？
你
回
答
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哟，那我们现在这个稍微有一点学问的慕道友马上就要问了。哦、
嗯，
不是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吗？怎么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呢？这咋回事啊？
嗯，爱神、爱人、爱邻舍也一样得永生。
嗯。
那而且主耶稣说的，
对啊，那你怎么办？
嗯，你再看下去啊。
你要知道，这个中国人翻译有的时候就是翻的稍微有点太帮忙了一点。这个“永生”的“永”字旁边是打了点儿的。
嗯，是的，就必得生、
啊。
嗯，
哎，就必得生。你看英文的圣经也是一样，是你就会活着。人若行这经上所记的话，就必因此活着。
嗯，
实际上他是在引用摩西五经的话，但是既然把这个摆在一起呢，就表示这两件事情有关系。
嗯，
只是中文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印象，这个关系好像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对等的关系。不是，神当时就跟以色列人讲，你们若行这经上所记的话，就必因此活着。
是。
但只是这两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承受生命与这个律法师所问的承受永生的关系是什么呢？
嗯，
哎，但是我们没有主耶稣的智慧，主耶稣显然知道他底下有哪个问题是什么。
主耶稣来讲故事。
哎，底下这个问题啊，在我看起来比上面的问题还了不得。因为这个律法师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一般看到这句话，就对这个律法师的印象不是很好。
嗯，
我倒是觉得这个律法师呢，真的是有异乎常人的武功啊。
嗯，
他读圣经读得很好，的确他，你可以说他有点骄傲。圣经也说他是要试探耶稣，他要显明自己有理。
嗯，
可是除此之外，他在当时的以色列人里面，那真是抓到重点了。
嗯。
因为以色列人所说的邻舍一定是谁啊？一定是以色列人，
没错。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绝对不会说的是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人呐、叙利亚人，他们不这么搞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呢是分开来的，以色列人的邻舍就是以色列人，
嗯，
这是他们当时的观念，是不是？以色列人连撒玛利亚这个村庄都不经过，也不跟他们说话的，
嗯。
那是这个人在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一下子可是不得了的一个问题。
一般人很少人问这个问题的。
对呀、啊，因为这个牵涉到邻舍的品格，邻舍跟我的关系，邻舍的种族，邻舍的血统，邻舍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嗯，
那这个问题可能从旧约圣经里面弄出来吗？
可能的。
嗯，这路德是外邦人。
是啊，
波阿斯用爱来遮盖他这件事情，蒙神的悦纳，还生下大卫王来。
嗯，到他们那个世代，其实所罗门的祷告里面也有啊。当然，有些外邦人如果是向着这个殿啊呼求啊，也可以的。
然后，假如这个人是照着他的明白去实行的话，他发现实行上可能有一些的困难。
嗯，
我是不是无条件的继续爱我的邻舍呢？
或者说是他觉得这个邻舍真的很难搞啊，或者他的邻舍都让他很不满意，嗯、很难伺候。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哎呀，突然发现这个对联呢就不够贴了。
嗯，
这门槛底下还要贴四个字：上联父是谁，下联子是谁，
嗯、
对不对？门上你贴个有福了，
嗯，
这门槛上还要贴呢，邻舍是谁？
嗯问题，上帝是谁还知道，邻舍是谁进门了就不知道。
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些事情可能是连在一起，因为把它通通放在一起呢，越读越有意思。
这每天出门前都问说邻舍是谁，
哎，你出门进门就看这几个就行了，父是谁，子是谁，邻舍是谁，哎，你都答对了你就有福了。好了，陆家，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把这三个问题加上有福了，留给听众朋友啊。嗯，下回再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答的啊，这些事情怎么给串在一起，嗯、好不好？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